上一次弟兄们读到35章到了只剩下最后一段啊，没有读。那15章35节呢，就说到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然后36节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个就是说到保罗第二次传道的行程啊，这是一般读圣经的人是这样说。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就看到当时使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他们的感觉是要看望各处教会的情况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心思，因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出去上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有的弟兄们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如果我不去找弟兄们，我就不如不要去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主要的是去寻找在各处神的儿女们。而且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是兼顾信徒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然在这段话里面我们都知道，就引出来马可称呼马可的约翰的事情。那我想这一段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但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很多人呢在这件事情上也下了一些的结论，那特别是对于巴拿巴的结论，他说从此以后使徒行传里面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那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是巴拿巴错那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见，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因为这个提到这个马可，而且呢后来在哥罗西书以保罗特别提到这个马可是在我传道事情上与我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就读的就是不是你对就是我，就是我错，然后呢一直在找一些的根据来印证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特别是看到了因为马可以前从轻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他不能够吃苦，不和他们去同去做工所以呢保罗就说不能够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这个争论呢英文是说是 sharp disagreement， 是尖锐的不同意然后呢他们就分开了当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这个二人起了争论，所以呢这两个人都有他们不对的地方，或者两个人是动了血气而且呢但是这两个人动血气，我相信他们是有圣经的根据因为保罗是特别是根据我想是讲到神是是一个非常公义有要求的一个神，是站在主公义的这方面来说话。而巴拿巴呢 他是站在主慈爱的这方面说话。当然巴拿巴那个袒护，有人说巴拿巴袒护马可是因为他是他的表弟，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读巴拿巴这个人，我们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四章的告诉我们，他是个好人，而且是被圣灵充满，而且他是一个出名的劝慰者。那我们读的很多地方，他是一个神给他的那一份，很多时候是成全圣徒，所以他特别是站在主慈爱这方面来说话。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都不是全面在主的性情上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那今天我相信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不用说在教会，就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经常弟兄姊妹发生的难处也就是这方面，有人是站在公义这方面，有人是站在慈爱这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又公义又慈爱而且又圣洁的，这是主族的性情。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从全面凭着主的性情去看问题的话，而不动血气，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当然有的时候人的软弱带出来的结局，如果人都是向着神的话，那个结局虽然在过程里面可能有的人受一些的亏损，但是那个结局还是叫神的旨意得以成全。所以你就看到一方面，如果没有保罗严厉的要求，可能马可也没有给训练成一个忠心的仆人这种的机会。如果没有巴拿巴那种慈爱成全的这种的度量，也可能马可老早就自暴自弃，就在这条路上走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保罗，因着巴拿巴，马可就被成全。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里面要学习如何掌握这一点。那有的时候就算有一些好像争论甚至分开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绝对的是要站在主这一边，然后忠心的向着主。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仍然是给主使用，而且是大大的使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实在觉得啊，我们如果能够在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跟神的慈爱这方面，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全面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神是会借着我们这样的度量来帮助许多许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要认清楚一件事情，神是给路给人走的。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站在神公义方面来讲，很多有一点软弱的人好像就没有路走啊，人不给人路走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但从另外一方面，就算保罗他有他的血气，巴拿巴他有他的执着，但是当他们个人都是真真的向着主乐意服主全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的怜悯不使他们停留在软弱的里面。他们在工作上是分开了，但是他们向着主的心没有分开，主的怜悯就把他们带进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去配搭侍奉神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看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绝对的向着主，就算在工作的方法上面我们有一点着重点不一样，甚至不能够做狭义的同工，但并不代表我们当中在主面前失去了那个合一所以我想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应该非常的小心 所以在这段上我特别是多讲了几句，因为我特别是觉得巴拿巴跟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彼此的执着而成全了马可。我相信马可写的马可福音就是一个最忠心的仆人，就好像把马可这个开小车怕吃苦的这个性格完全的好像扭转过来。我相信这也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成全他的。那我们到了第41节15章啊，就说到保罗，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我们知道基利家是大树是基利家的首府啊，这是可能巴拿巴在没有找到保罗之前，保罗在那里待了相当的日子建立教会，所以他又回去兼顾教会。然后呢就叫到16章，就是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然后就讲到提摩太。如果我们记得保罗上一次可能是有几年前在特比，就是在在那个路斯德啊，14章19到20节那里，他在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打，而且打到差不多死，人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去。我们还记得那14章19节到20节，他现在呢又回来，而且回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而且呢，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我们经常都觉得，当神要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神一定要得着一些做工的人。保罗要开始他的服事的时候，希拉从起初好像就是跟着他，但是如果我们到后来我们看，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的最多的一个人就是提摩太，所以提摩太成为保罗一个最好的同工，也成为说是他的儿子那这个人是在哪里得到的呢？是在路斯德。所以很多人说当时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个光景是保罗看到的，保罗挨打的时候可能这个光景是提摩太看到的。多少人说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那很多人以为哎呀，我们为主受苦挨打，那很多都怕了，因为仇敌其实他有的时候很暴力的对付神的儿女，多少时候有一个目的，不单单是对付这个他对付的人，他要更要恐吓所有在旁边看到仇敌对付你们这个人这个榜样，就要吓你们，你们这些就不要再跟从我了。但是感谢主，往往是相反，当有人愿意为主在那里站立，而且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多少时候这个果子是从那里结出来所以提摩太就是一个这样，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这个地方所得到的而且他得到一个同工。那而且这里他说他是在路斯德，而且呢路斯德和以哥念弟兄都称赞他，所以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不单只做门徒，我相信已经有相当的服事。那我也就想起来以前年长的弟兄们就告诉我说，神的工人是从神的教会里面产生出来我想提摩太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当时他没有什么进过特别的什么神学啊什么学校，他马上就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而且成为保罗很得力的同工我相信这个是他在教会里面这服事的结果 因为有个新的得力的同工，我们就看到啊，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矩都交给门徒遵守，就带出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得着合用的工人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在那里显明出来。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呢，他们就越过美西尼下到特罗亚去。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保罗他出来传道的脚踪，或者他出来有他自己的意愿，有他的负担，或者有他的想法啊。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就经过佛吕加往加拉太一带。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因为从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保罗说，我头一次到你们当中去是带着病去的啊。那有可能是因着保罗身体的软弱，他不能够继续向前行，所以就到了加拉太啊。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管理。所以说他后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我们就看到前面是有工作等着他，前面有服侍等着他，但是我们看到主工人的脚步不是因着工作，而是因着主来决定他的脚步。因为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所以有人说，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一个是圣灵禁止，一个是耶稣的灵不许啊。那特别是好像是一个双重的禁止。那耶稣的灵不许，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领会到是恩高的教训，恩高的带领。那这些的禁止与这些的带领，叫他们越过比西尼下到特罗亚，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第九节，在特罗亚那里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在夜间有异象来这样来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当时就清楚了，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这里你就看到有一个说是他这个异象，马其顿的呼召临到的时候，然后保罗呢怎么样随机想要往马其顿去。如果你英文说 we got ready at once， 我们就马上预备好啊，到马其顿去，而且呢说 concluding that the Lord had called us to announce to them the glad tidings，就是马上他们就以为就随机马上就看到这个结论，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可能在这里挣扎了很久，也可能有身体的软弱，也可能 在这里不知道向前去是向后去。很多时候我们多少时候在生活的里面，在环境的里面，甚至在服事的当中，我们有一些的不清楚，有一些的困扰。但是这些的事情其实都是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没有办法再走我们认为要走的路。然后神看到我们这个人真是在他面前预备好了，他就马上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们就随机马上就到马其顿去啊。那到了马其顿，我们就看到他们啊坐船经过爱琴海然后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就来到腓立比我们知道保罗从来这一次他没有想到他要到欧洲去，他的想法是到比推尼还是在土耳其一带，这是他本来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想到主就一推就把他推到腓立比，然后你在后面你就到帖撒罗尼迦，到哥林多，到比利亚。我们就看到前面这几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服事主就用着保罗在这里做成然后他一到了腓立比先停在这里。好，那呢王立春说我们就暂时先停在这里，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弟兄们稍微交通一点，然后给王立兄多多点时间讲。
觉得一个我想听 Eric 弟兄所讲我想16章看来是好像是使徒们的工作记录，但是应该说实际上是神借着圣灵来带领他们怎么样将神的计划继续的往前。我想他们保罗开始的时候只是想去看望弟兄，他没有下面一步的打算，但是在过程当中神是带他最后从亚洲也带到欧洲，那么福音传到地极。我想这是一个点另外当我觉得读到提摩太的时候，我想这是确实保罗提摩太不光是个重要同工，我想保罗的很多书信中也是跟提摩太一同居民写的。那另外一个我想也是神那个时候已经安排这个棋子，因为见证要传递到提摩太后书，所以这个时候提摩太我想不光是同工，提摩太是一个接下来见证要传下去。那么有一点就这里讲到了16章第三节，我们讲到提摩太因为那个地方的犹太人，然后呢就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然后就给他行了割礼，然后16章第四节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的条规。那么我想在15章中保罗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是救恩不需要加上其他的东西。刚刚15章讲好，当然因为我想提摩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15章中，所以也我想再一次也我想也被提醒15章那个的结论，我想我们上次都交通到还是带了一点的尾巴，但是我想弟兄特别交通到在至少对于在外邦中传福音，那么这一个的阻拦就已经被拿走了，但在犹太人当中特别在耶路撒冷中他们也没有完全领会过来，所以最后到19章20章还是有难处。我想这里当保罗关于在强调真理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真理的点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带提多去但是不行割礼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那时候人坚持要得救还必须加上这些条件。但我想在这里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保罗应该是比较清楚这个真理了，当然我想他还不能算后面还确实有许愿这些的事情还是有一点的尾巴了，但是我想那个时候呢还是为了那就好像 他说如果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那么我也要得到犹太人。那么当初是为了福音，而且是为了外邦人中福音。那么第十六章第四节也是，那么我想像弟兄上次也特别分享到，当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会觉得这是一个母会，那么这是耶路撒冷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那么最后有什么事情都要去，好像是他是有这种概念。我想第十六章第四节也很有意思，他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那我想这里虽然这个点不是很重，但是原先是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因着一些的真理上的难处有了交通。那个时候并不是说耶路撒冷就是有那样一个好像有那个在比安提阿教会更上一级的这样一个神，并不是给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正好最近也在读，还是在读教会历史中，那么也讲到教会历史大公教会。那么有一句话我想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是见证的火炬里面有一句话，说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当然这句话我不说那句话就完全的准确，但是给我们一点提醒，说早期的叫耶路撒冷教会一统江湖的期望，因着神恩典工作的拦阻，就是未能实现，但如今终于让罗马教会成功的达到。那么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后来人在教会中，就好像因为罗马教会好像因为有一些的特殊的地位，最后就有了教会的大公的所谓的大公的会议，最后由教会定了一些的规条，定了一些什么。那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但我个人是相信第十六章第四节那时候还是像我们上次所交通的，为了福音，只要那些话出去，并不是说耶路撒冷教会他有这样的资格，他定一些规条让其他教会都来遵守。我想当初是在那一件的难处上，为了让福音能够传到外邦，所以说是把那个难处除去，不是说耶路撒冷教会有这样一个他可以定规条让其他的教会都来遵守。我想这个是一个点。那么当然十六章的重点还是圣灵怎么带领他们。我觉得有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讲到圣灵，而且讲到耶稣的灵。我觉得弟兄们过去常交通，这里为什么不是用基督的灵？那么当讲到耶稣的灵的时候，特别是体现了一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愿意成为人的救主，他有这样一个顺服，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甘愿舍弃天上的荣耀，他是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面那个灵也带着一份顺服的这样的一份的性质在里面。那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不光是看到工作的需要，也不光看到自己哪个地方有，我有一次好像有弟兄讲到有些地方如果你的恩赐某个地方能够显出来，很可能神在这个地方是与你同在。但我慢慢觉得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看需要，有的时候也许你有一份的恩赐，但是神那个时候不要你做，你最后还是要顺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特别要有耶稣的这个灵，有一个柔软的，有一个温顺的，愿意顺服圣灵。而且可贵的地方是他们一开始要往应该是往西南，应该是往往那个西南的方向走不行，要往东北的方向走也不行，那么他们只能往前走。当时圣灵一开始没有给他们明显的带领，只告诉你不可以这样，那么他们就只能一直往前走到特罗亚是什么地方，走到已经海边了，没有路可以走了。那也就是按照那我走到海边了，我怎么办？那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得这样的走下去。那么所以当我觉得很有意思，十六章中有一个在夜间，后面有个半夜他们唱歌，这里有个夜间。那么我想第八节到第九节也许不是那么的轻松，好像他们一到特罗亚马上夜间马上就有异象。他们在那边也许保罗里面也有一些的到底神要他里面也有一些的困惑，一开始没有得到明显的指示，但是只不过当初圣灵恩膏的教训在里面有拦阻，他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那么后面神就会将更清楚的旨意会来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的时候是保罗个人看见这异象，但接下来是我们早这时候路加也加入了，是我们既要怎样，我们既想要，这个想要也是寻求的意思，后面是推论印证的意思。那我想是神给个人的一个异象，但是他们是作为一个团体出去，所以也是有团体的这样一个的印证。 那么然后到了到了腓立比，但我们知道腓立比是结出了欧洲第一个的果子。那么我觉得腓立比有一个特点那么今天我就是他就讲一句，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的人，而且他里面腓立比特别强调一家一家一家，这里面是我想是有一些神在腓立比特别有一份的，在腓立比的教会。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在冬令会上弟兄特别讲到，那是神在几个教会比较典型，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他有他的那一份。那我里面觉得他里面讲到家这个概念提得特别重，不同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刚才提到保罗为提摩太决定叫他受隔离我很同意弟兄说的，这个也有一点像有一个尾巴上一次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雅各说现在我们不要难为那个外邦人信主的了，但是要他们这样那个跪条，我们就说了那个对真理的看法还是没有绝对，那个顺服我们觉得他们有保留上一次提到耶路撒冷那个会议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使徒行传全福音那一个路上那个发展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一次如果那些耶路撒冷的长老他们决定不行，外邦人一定要先受隔离才可以信主才可以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福音就停在哪里了，就不能再从犹大地方到外面，那个时候全福音已经传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已经经过了，撒玛利亚有人信主了，所以那个关口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但是当然有圣灵的管理了我们看见他们结果都还是好了，不要难为不要用我们担不起的那个事情搁在那个外邦人的身上反正他们信的主也是这样。但是你上一次你我们没有提到他们辩论了好久了，我们好像提一提，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不久以前就是在十四章那里彼得跟那个没有受隔离的人的家，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就觉得这很赞叹他，觉得他做的不对彼得就把他看见异象怎么样到哥尼流家里一讲，他说话还没有讲完圣灵就赐下来你看见四十章那里很有意思，那个你们不用翻我就念给大家听好了四十章那个十八节，彼得讲完了以后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没有话说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个时候没有辩论，彼得一讲他的经历大家就服下来了，就不说话了，就说原来外邦人都可以这样的悔改得生命。那怎么为什么经过几年以后这一次保罗来到他们中间就那么多的辩论，你们就可以看见耶路撒冷教会那几年没有在真理方面没有更多的看见，也在领会神的信心那方面完全退步了，退步 因为现在有辩论，保罗、巴拿巴两个人呢，不是彼得，以前彼得一个人一讲，他们就服下来，现在两个人讲，不光是两个人，我们刚上一次我也提过，神特别叫有其他几个弟兄，所以不止两个，三四个，可能五六个，那么多的人做那个见证，为什么他们还在辩论呢？你就知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真理的看见方面已经停下来，可能不是停下来，退步了。所以怪不得那个时候神的工作就从耶路撒冷就移到去安提阿，你就看见是安提阿派巴拿巴保罗出去传道，福音就在哪里，就一直传到底极了，传到罗马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完全的顺服，他们顺服在圣灵做的工，眼见那么多的人都去见证圣灵的做工，他们还是不服下来，所以神好像就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够绝对的来顺从神自己的那个做工的方法，没有接受那个他们在这方面的看见。现在嘛，你看当初保罗好像都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也服下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会叫提摩太受隔离了？他妈妈是犹太人，但是他爸爸是希利尼人。你再看下去，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给人打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因为保罗说我是罗马人，怎么你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有罗马人的身份是很重要、很高贵的事情。一般来讲，就应该提摩太是跟巴巴的那个系统呢，那个家谱呢，他是应该是希利尼人。那么他是外邦人，虽然一半是犹太人的血统，但是他信了主，也有弟兄们也称赞他。那么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弟兄，为什么在他身上又叫他受隔离？我觉得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有保留，没有绝对的来顺服他在全福音的事情上，神叫他的光照的那一个亮光没有完全顺服下来，所以我觉得那个事情做的不对，但是感谢主了，主也后来也用提摩太，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在他全福音的事情上受到什么的难处。刚才有讲到那个圣灵跟耶稣的灵我觉得这个很宝贝，不管你说是圣灵也好，是耶稣的灵也好，都是那个灵了。当然你知道最近我看江启松的写那个使徒行传的那本书，以前我一直说应该不是使徒行传，是应该是圣灵行传，但是江启松说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的。前书是路加福音，是讲耶稣开头所做的事，所教训人的。那么这个是后书了，第二封信。前书是讲耶稣所行的，后书也是应该是讲耶稣所行的，不会那个主角转了，那个是连续下来的了。所以应该是耶稣行传，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升天了，复活升天了，他不在地上，那么他怎么样，他所做的事，他的教训怎么做出来了，他就说是复活的主借着他的身体 这是教会在地上所做的，当然就是叫做按着圣灵在那个弟兄们身上的透过他们的来做出来的，所以都是一样，你怎么样讲都是耶稣的灵圣灵，但是做出来的就这座使徒们这座弟兄们，不光是使徒，那是那个时候教会那些弟兄们也蛮有见证的，很好的见证。所以你如果这样看，那刚才说他们对那个圣灵的反应那么敏锐，一看见有禁止就服下来，不容易的，因为他本来的本意出去是去探望弟兄们，那几个地方都有啊，以前都经过的啦，现在不能去啊，觉得好像突然的出来一次，但是结果他到了爱琴海的水边那边没有路走了，所以神特别的怜悯，不让他们浪费一天两天，马上晚上就给他们看见异象，所以没有浪费时间，到了那边休息睡觉的时候就看见异象，他们就随着刚才弟兄的很快的，你看他们的那个灵的反应接受圣灵的禁止也是这么快这么绝对，顺服圣灵那个引导那个异象他们也是马上顺服，所以不管你说什么，你说使徒行传不对，但是你确实看见使徒那个时候所做的事完全是服在圣灵的引导下边，所以你说是圣灵这座使徒们行事也可以，也可以讲得通的，所以感谢主，都是看见主的灵在他的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你这样跟着这个线看下去，你就越来你就看见越明朗，越看见是真的就是这样神耶稣这节在继续在地上来做工的记载，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还是愿意分享一点那个37节到40节 这一段关于巴拉巴跟保罗的一个争论，因为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很多，交通了很多，我这次读这个的时候呢，我也有基本上相同的感觉，我就说，但是我在这一段里头呢，因为我自己不是太能理解这里头的神的真正的心意在哪个地方，所以说我在这一段我看了就比较多一点。我看了一下特别有几个字的原文啊，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就37节他讲的就是说巴拉巴有意要带马可同去。然后38节里头呢讲保罗呢因为什么原因呢，他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所以说这两个一个有意啊一个给以为啊，从中文里看起来好像很轻易的就过去。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原文呢，他这两个字啊都含有一个不是就是轻易出来的一种概念，就是他是经过一个仔细的思考和权衡所带出来的一个结论。你像那个有意37节的那个有意，他是讲是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所做的一个决定。然后呢那个以为呢，他是讲呢就是说经过一段评估他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无论是巴拉巴也好还是保罗也好，他们所为什么要持守他们自己的观念的话呢，他们是经过一段考虑的，他认为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这样自己去做是符合真理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在39节的那个争论呢，那这个词呢确实是有一个那个突然发起来的，就是说带有血气的那个。而且呢他这个呢他讲这种争论呢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争论，就是说是大家的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分歧很大的，就是说争论起来两个人就是说就按照自己各自的去说了，谁也不会想到其他人的观念的，就是说没有让步的这个局限，就是说这里是包含了血气。但是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因为 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心思意念中像巴拉巴跟保罗，这是都是神所大大使用的这个使徒，而且他们在彼此也有一个合作的观点，特别是第一次那个巡回就是说布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很密切的配合的。那为什么他们就会到现在他们会分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至于彼此分开呢？我觉得我好像只有一点，就是说让我有点感觉，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的教范是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都得到益处。你看从因为我以前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里的好像是巴拉巴好像是稍微差了一些，因为呢这里他第四节四十节他讲的很重的一句话，就是说保罗跟希拉出去了，他是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那么好像这个后头的一个教会的祷告交托跟巴拉巴无关。那么另外一个呢，好像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巴拉巴就是从此以后就给引掉了。那是不是就是说神就把他给就是说豁得掉了，给那个掉了。我这次读我好像就觉得这方面的认识好像不应该完全是这样。因为这在这个里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主要是要把马可给带出来，就是马可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怎么给神借助他的仆人，就是把他给造就成神为喜悦的人。你这个从经论上来说，就是说从巴拉巴带马可的马可最终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的这个结果来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巴拉巴是给神所认为撇弃，或者说认为他不对的。我想马可之所以有这个时候后头的那个时刻，跟巴拉巴的带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虽然就是圣经里没有讲他们之间怎么去做些什么事情的话，但是马可肯定是在那段经历中有很大的造就的。那么我想为什么他这里不提到呢？因为我觉得好像感觉中就是巴拿巴在神旨意中，就是说向人启示的这番旨意中的他的那个就是说执事的范围已经到了，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说已经结束了，所以神就把他给忽略掉了。其实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你像后头的彼得啊，在使徒行传里也慢慢的就消失到了，就我想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这里没有说，只说到保罗蒙弟兄们把他交托在主的恩中，但他也并没有说就是说巴拿巴门徒就是教会没有把巴拿巴也交托在神的时候，他这句话他没有明确的说出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认为是对不对。那么更重要的呢，因为使徒行传后面他所带出来的最大的心意呢，是神拣选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说他顺着这条主线中，他把神的旨意就是更侧重于在保罗身上把它显明出来。我想有点这样一条交通。
那我想我交通就是那个保罗与巴拉巴我这次回去我又看了一下这一段，我想弟兄们的交通也给我一些的启发就是说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与巴拉巴他们的争论不是真理的问题，就是不是这个跟真理上有什么只是说他们一些的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些的寻求。刚才那个弟兄也交通，他们在神面前是有思考过的。然后我想了，就是说就是他们两个的争论的确是动了那个血气。这一点是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以为保罗保罗是一个大使徒一个大弟兄，我们就觉得他是非常的属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所用的那个器皿他们在神在他们的身上也是来让我们看到他也是也是一个人。但是呢我在想，为什么呢圣灵呢要把这一段呢 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我们弟兄，我刚才也交通过，就是我想了，就是说你看到他们的确是有争论，但是呢他们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就带了这个希拉，他们就去做就是继续来主给他们的给他的托付，他们继续的去为主的为主来传道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就是去了，但是他就是他圣灵也没有没有讲他们到底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从后来的书信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对马可的一个评语，就是刚才弟兄也提过，就是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你就发现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看到，虽然呢在看来就是好像有一些的争执，而且这个争执是很大的，但是呢你看到就是好像似乎圣灵在就是圣灵在这里要带出一个配搭，就是你看到在保罗来讲，他是带着他为着主的工作，他就是说不能带着马可去，他有他的那个道理，他在神面前但是呢就是巴拿巴呢就是你看到在教会里面也用着这些劝慰子，就是在特别主给他们的那一份很有爱心的，就把一个曾经跌倒的失败的一个马可，把他就是因着他的扶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你就看到在这幅图啊，好像圣灵就要叫我们看到在一个身体里面，他借助不同的肢体来成就神在神的儿女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你就看到这幅图啊很美，就是保罗他继续来忠心的来做神给他的托付，同时呢巴拿巴呢也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跟他是很有关系，他把那个马可把他挽回过来，然后后来呢更在传道的事情上面与保罗是有益的。我想我就这样的。
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交通到主自己的话里面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人是实在太小，我们的神也是很大，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小的器皿去看大的神做工总是看到那么一点点一点点，没有办法能跟得上神那个荣耀的那个伟大的宽广的满了恩慈怜悯为了成全他自己旨意的那个安排我想我们这样交通并不是说要为了给巴拿巴还一个公道，而是说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头去看神的鉴察里头巴拿巴在主的面前所占的地位和他的功用是没有有没有达到主拣选他差遣他的那一个。我想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那因为这两个人呢是使徒行传里边的前后两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的主角，那他们这个做主角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据神对他们的那一个呼召和托付来带出神在教会的成长的过程里边所显明的那个功用正如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也就看到
彼得是在犹太人中，在以色列人中做使徒，那当时和另外是一个使徒是同在一个范围里，但是保罗呢却是神特别显明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所以因此一到了外邦的地方，上面神的工作一开广的时候，那个历史上的主角当然就是落在那个保罗的身上。那所以巴拿巴好像在名字上给忽略，那个并不是一个忽略，而是那是因为神自己的那个安排。那当然我们一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根据，而也不能猜，你在那里猜的话也可能猜出来的结果很合理，但是不是事实。当然但是刚才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都提到了，一面是从马可的后来的功用上面显出来，他是神的那一个旨意的传递的里头不可缺的一个人，但是他怎么能成为这个人呢？那这就跟巴拿巴所做的很有关系了。那但是我个人觉得更宝贝的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倾向，因为我们先是拿结果回过头来看过程。那所以保罗从第九章开始，在我们的观念的里边，我们就认为他生命一下就到了神的宝座面前了。那我们承认，我们不单是看保罗是这样，我们看地上许多的人事物都是常常用结论来回头来做过程。但事实上一个不说其他的事情，我们就说属灵的事，一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需要在属灵经历上的磨练的。属灵的事情没有一步登天的事了。那虽然当时保罗、巴拿巴或者当时许多的使徒们，他们都能做了很明显很有果效的工作，但是工作并不等于他们的生命是和那个工作的表现成正比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看见神是借着实际的服事，把神所用的人是一步一步的带上去，慢慢的脱离那些不该有的，慢慢的接受主的所有，来填补他们原来的短缺。除了保罗特别提到提摩太要带马可去，这是在提摩太书上头所提的，但是我们从哥罗西书上头你也看到保罗特别请求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当马可来到的时候要好好的接待他。那这是另外的一个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平常比较忽略的，虽然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在那里说到，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倾向，那个倾向就是虽然圣经里头没有记录保罗跟巴拿巴以后有没有再同工，但是我有一个倾向，他们也有一段时间重新同工。从哪里看到呢？从哥林多后书来的我们看到。因为当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的工作是在这个事情以后很久了。那么但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提到他们同工们的服事的时候，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保罗特别提 难道我跟巴拿巴没有这个权柄在那里享用主给我们的供应吗？ 那这个对哥林多人来说，如果巴拿巴不是跟保罗同在一起，在哥林多服侍过神的儿女们，那保罗提这一件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我们感谢神，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上头所提的事情了。那所以因此我们回到神自己的话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的事实跟我们许多时候的一些领会或者倾向是发生有一些距离。但是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常会有这种毛病，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毛病，但是他也会叫我们在他面前得到一个矫正。但是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我们就看到一件很大的事情。弟兄姊妹都能看到，保罗跟巴拿巴这一节的争论绝对不是真理的问题，完全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或者是同工关系的问题。不管这些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这都是外面的问题，不是里面的问题。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们经过是短时间的那一个好像是在工作上分工了，但是结果呢，他们在组里头那个合一啊，那个配搭啊，并没有因此断掉。那这个也给我们看到神在教会里边的那个带领。神允许我们在服事上面不一定在相同的岗位，但是他一定是要领我们众人在心思上头要回到主自己的心思的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是在保罗跟巴拿巴之间的这一个关系上面给我们看到的。那当然好像这会特别给保罗有一个祝福带领，那这个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那是因为他是神特别拣选他做外邦的使徒的这一个事实。并且从这一个事实开始，我们也留意到福音的那一个广传呢，就从亚洲进到欧洲，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阶段性的变动。以前好多好多年都停留在亚洲的一个地区，但现在呢就给带进欧洲。那如果我们从事实上来看的时候，如果没有保罗跟巴拿巴这一个争在这一次的争论了，也许到欧洲的那个路程要延迟很多。那当然我们常常都说了，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愤怒，但是总是人的那一种倾向，我们借用那一句话来说，也是常常成全神自己的荣美。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么走过了十五章，一进到十六章，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个经历。那个经历虽然十五章的耶路撒冷教会那是交通的那个结果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果，但是却是一个福音广传开门的那一个结果。如果没有十五章的那一件事情发生，我们不敢说十六章的事情不会那么快就扩展起来。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十五章的那一件事情，那个 福音的 往外传递呢，那个门就好像大开了。这就回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个这个问题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上头保罗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他说有人传福音是为了嫉妒纷争，要加添我的难处。有的人传福音实在是为了主自己的目的。但是他的结论就是说，那不管他们的动机怎么样了，福音终究是传开了。那一个事情用在十五、十六章当这个间隔的里头呢，也正好用得上。虽然是十五章里边那个不是很完美的一个结果，但是那一个结果还是让主的道往外出去，是开了一个大门。所以我们不能不留意到，那欧洲这一次出去的跟那一个当时那个不完整的条例的宣告是有一点关系。因为那就回到十五章的末了，保罗是不是起意要去看望弟兄呢？我有一个理由的倾向，那就是传递那个给外邦众外邦教会的那一个交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出去的。那是感谢主，虽然是好像比较内部的事情，但是主借着那一个就打开了那个福音广传的门。那也因此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主对教会的那个带领常常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起初你看那一个只是和谐一下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的一些心思上的那个顶撞，但是神却不是停留在心思上的和谐的这一点。主所要做的乃是根本就越过这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个界限，而把人带进神自己救赎的恩典里。我们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一点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在新造的人的里边，那就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了，不管你是化外人还是很有知识的文明人了，不管你的身份是奴隶还是主人了，你进到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那我想这一点在我们整个教会生活的那个追求啊，或者说教会的见证的建立的上面是特别需要主怜悯的。因为说实在话，在人的心思的里头最难脱离的就是自己，但是自己呢就包括一个民族主义，好像这个就牵到一些政治的那个心思上头去。但是这个不管你怎么去想，你就看见，你都能看见民族思想本来就是自己嘛，因为你跟我不同嘛，因为我也跟你不同嘛。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给带到主里面去的时候，这一种的不同的感觉会慢慢给主来带走的。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十五十六章的时候，事情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那个属灵的影响确实蛮大蛮明确的。那所以 但这个事情过了，那保罗他们就往前走了。那都往前走，你怎么走呢？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已经很明显的来指出了，工人的脚步也好，神的儿女们的福音上的服侍或是生命里面的交通，不是只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愿，我们个人必须要有意愿，但是那个意愿也必须要服在主的权柄管理的底下。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很需要主特别的怜悯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和爱好嘛，但我们对某一些人有了一定的看法的时候，也许你很容易去接近他，但也许你很容易就会拒绝他。但是你当来到主自己的面光底下的时候，那主要我们越过这个我们个人的那一种倾向，而要从主的眼光，从主的角度，从主的地位上来看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而在主的心思的里头，他是不管那个人的本身的背景是怎么样，他所特别注意的这个人是不是在救恩的里头，或者说是不是在进到基督的里头，这个是主所注意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不单是那个工作的那个对象是如此，连工作的时间也都是在主的管理的里头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难处，我们实在觉得我们的时间太少太短，转眼间我们的时间就过了啊，我们就一面当然我们说主要提醒我们要常常抓紧机会啊，是要抓紧机会，但是那个机会是谁显出来的呢？不是环境显出来的，是应该是主自己显出来的。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制造一个机会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都可以制造机会的，但是你一个要跟着主的心意行走的，也没有办法那随着自己的那个倾向来走。所以在保罗这一次出去走这一次的对外的那个工服侍的时候，你非常明显看到在最小的一个点上神的管理在哪里？在保罗的心思里头，我们绝对绝对的肯定，他跑到特罗亚的那个时候，他心思里头绝对没有对海那一边的那一个想法。所以弟兄这么提到，在当他走这里也不行，到那里也不行，是不是因为疾病的缘故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是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呢？因为地方上面发生动乱的事情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呢，马可头一次跑回去，也就是因为碰到那一类的环境了嘛。但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你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上面好像没有机会，没有做工的条件，那怎么办呢？感谢主，顶宝贝的就说，你这里看不见神的手，但是神的手却在另一个地方显出来。我们的神从来不叫 拣选他的人没有路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把自己的路交在主的手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福的祝福。所以你看到总是保罗觉得没路走了，主说门开啊，你往哪去吧。但是一直走到特罗亚的时候，上哪走呢？在他感觉好像没地方移动的时候，神在异象里面向他说话。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说到异象的带领，那这个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彼得去哥林流的家的那一件事情，摆在同一列。现在人把异象这个词用得太杂了，用得太烂了，什么都异象，什么都异象，结果呢，意象就好像失去了意义，好像我有兴趣就是意象，兴趣不高就不是意象。啊，我有工作的那个情趣，那就是有意象。我的心不倾向那个东西，我就觉得那不是我的意象，是你的意象。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主的话里头，我们去看。神用异象来带领跟随主的人是有目的的，并且那个目的和神呢永远的旨意是连得很密的。不是说那我明天要不要吃饭，我就等异象，如果没有异象我明天就进食，这个不是异象的问题，这个是宗教习惯的问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定义来引导跟随主的人来往前行走。那因此在服侍主的那个操练的上头，我们不单是看工作的，不是不看工，不仅是看工作的需要，我们主要是看主自己给的那一个负担和差遣。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一经拿使徒行传来说嘛，一开始主就摆明了他是主角，我们都是配角，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这个主角。那主角不动，你怎么动呢？你怎么动都不是主角要做的事情。这一位做主角的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得着万有的权，那个权柄的主，他是照着父给他的那个旨意来执行神所定规的在教会身上所有的各种的安排。那因此我们从使徒行传的里边去，不是只是看见历史的表面的一些现象，我们是从那些现象的里头，我们看到神做工的法则和我们所该学的功课。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他从前怎么带领初期的教会，现在还是这样带领现在的教会。那所以弟兄姊妹们最近很有机会慢慢的来注意到教会历史的事情，也就很清楚的，不但是使徒行传上头是这个样，整个教会的历史神都是按照这些法则来把教会带着往前去。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是他拣选我们，放我们在这样的服侍的里边，去让他做成他那荣耀的旨意。我想我就把我心里头这些的一些感觉也交通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从主过去所做的来看到主今天对我们的引导和管理。